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34讲，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19节读起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做仆人，其实我们在地上来学习的这个仆人是最大的一个学习。我们上边总有主管啊，总有一个主管。比如有人说我当了总统了，那不就是我就是老板了吗？不是。现在的所谓总统叫做公仆，也是仆人。我们到地上来就是要学习做仆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都是仆人。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22章第3节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所以这个做仆人呢，是基督徒永远永远的一个职分。所以我们到地上来，这段话特别重要。那么仆人他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这就归到一起一个总结的话，就是对主人要有敬畏的心，然后呢要顺服。这个顺服还是没有条件的，这叫良心对得住神啊。我们没有条件，做仆人就要顺服，那个地位的问题不是理由，你好我就顺服，你不好我就不顺服，那这个不是，那不是仆人的态度。朋友可以，你好我就跟你交，你不好我就不交了。朋友可以，但是仆人不可以。尤其在圣经里讲到仆人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那更是不能够讲理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， 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，无穷的生命做代价，把我们赎回来了。我们是他生命所买的，我们是专专归于他，特特的属于他。所以我们这个仆人呢，是当定了，没有法子讲理由的。可是我们的主人是好主人，主耶稣以生命来赎我们做代价，这一个主人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主面前，将来我们都跟他到荣耀里，他坐在宝座上，我们与他同坐啊，我们若得胜，我们也与他同坐，他统管万有，我们要统管万有。他的统管是又公义又慈爱的统管，没有一点错误的。那我们呢，就要绝对的顺服。所以我们在今天呢，在我们有限的时间中，有限的这个地球上，小小的一个地球上，按照神所创造的诸天呢，这个地球是特小啊。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来学功课，做仆人是我们最要紧的一个学习。因为启示录说不再有时日了，已经变成天长日久永恒了啊。那时候有一个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所以我们都要围着宝座。那今天在地上我们学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顺服。其实啊，除了做仆人的顺服以外，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都在学习顺服。比如说在家庭里，我们一定生自一对夫妇，我们的父母，这个父母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。我们在父母面前就是端庄顺服，要学的就是顺服啊。这个是从生下来那一天啊，就在一个家庭里就进入一种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顺服，要顺服父母，所谓孝顺嘛，你要孝你就得顺啊，不能悖逆。就是不好的父母你也得孝顺，也得要孝顺，因为你是他生的，这是伦理的观念。那么将来到了天上呢，父亲就是神，所以这个在家里学的跟天上有关系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奥秘，把我们放在时间里，说这至暂至轻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。那不是指着苦楚或荣耀说的，也是指着一切事情的经历说的。我们在地上短暂的时间里做儿子，孝顺父母，那这个就是至暂至轻的，将来预备到荣耀里去孝敬神，这个就是，这是个奥秘，时间的奥秘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，就要学习顺服，顺服。所以神呢，一再教导我们提这个顺服。那等后来呢，这个人结婚了，结婚了。结婚了，尤其姊妹们要懂得，要顺服丈夫。那么这个丈夫呢，就要学习爱，要付出的爱，舍己的爱。啊，要丈夫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这是以弗所第五章说的。爱不是为自己，是舍己，那是基督的爱。那么丈夫呢，就预表基督；那么妻子呢，顺服丈夫呢，这又是一个预表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所以将来 教会在天上，也要顺服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良人。所以这个顺服啊，是一层一层的来学习。等到了社会里，学生要顺服老师，啊，弟弟要顺服哥哥，长幼有序。你做事情，啊，你是职员，要顺服你的主管。你是政府的官员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。一步一步的学，简单的说，你做人在，你不管什么关系，不管什么地方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处在一个学习顺服的地位。所以，穆安德烈，啊，是神的重用的仆人。他说呀，说人到地上来就是一个顺服的学校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就是步步处处事事学习顺服。比如说，人我们要学顺服，事也要学，凡是正确的事，我们都要顺服。啊，就要学顺服，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要顺服，要顺服。比如你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中国人叫入境随俗，人家那个地方不准吃猪肉，你偏偏天天大吃猪肉，那你就麻烦了，你非被赶走不行啊！回教的地方不准吃猪肉，你只好吃牛羊肉。有的地方啊，他穿衣服是那一种的衣服，你是把全身都遮蔽起来的衣服，你却要全身暴露，那就不行。这摩登的女的要到回教民族的地方，那你就不行，你必须得把身体遮起来啊。有的地方还要女的要蒙头啊。那入境随俗，这也叫顺服。不错，你觉得不对啊，你平常不是这样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必须这样。你觉得委屈了，没什么委屈，那是理所当然，人家有人家的法律，人家有一些风俗习惯，你必须得顺服。赵世光牧师啊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他说啊，这个他到蒙古去传道，蒙古，那这个蒙古人住的叫蒙古包。蒙古人呢喜欢喝这个奶茶，啊，喝这个啊这个油茶，那么他去传道了，传道了，到那里。他们那里有个风俗，就是主人请你喝茶，请你吃奶茶，吃完了一碗再给你添一碗。可是呢，吃完了第一碗添第二碗的时候，你把碗递给他，这个主人就把你的碗用舌头舔一下，舔完了以后再给你倒第二碗再给你吃。哇，这个赵牧师哇一看这个吓呆了，说这怎么吃啊，说他用舌头给我把我的碗舔了一遍，然后又倒茶，恭恭敬敬两手端来给我吃，这怎么办？他就不想吃，但是那带他来的人就用胳膊肘怼他，说吃啊，说必须吃啊，用蒙古人听不懂的话跟他说吃啊，他赶快就吃。结果后来啊，那个人告诉他说啊，这不吃不得了啊，说为什么呢，说他是最尊重的你的礼节来待你啊， 他说他用舌头舔我的碗还是最尊重。他说最尊重，在蒙古人中这种是太重的礼节了。那怎样呢？他说他呀，把你当成一个尊贵的主人，他是你的狗，他的态度就是我是你的狗，用舌头把你的碗舔一下，然后呢，盛一碗给你吃，你是尊贵尊贵的客人，你要不吃啊，他会杀了你啊，他从此恨你啊，你瞧不起他呀，所以，哎呀，赵牧师说这个风俗习惯可是了不得。真是难以承受啊！但是呢，你必须得顺服。你要不顺服，那你还传福音呢？你把他赶，他把你赶出去了，他仇恨你了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风俗，所以人必须要懂得，在任何时、任何地都要明白当地的风俗习惯，要顺服。尤其圣经里所写的，更是教导我们顺服。比如儿女要凡事端庄顺服，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啊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，啊，在任何一个环境里，仆人要顺服，啊，教会要顺服基督，啊，这个，妇女顺服丈夫还是预表，是极大的奥秘，啊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啊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后边这一段呢，讲顺服，啊，就是温和善良的你要顺服，就是乖僻的你也是要顺服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神面前学的功课。所以下边说了一句话：人若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。这里边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呢，是我们学习顺服，在神面前呢，这个功课做得好，啊，良心对得住神，神喜悦。第二呢，我们尊敬神，比如我们忍受冤屈。我们不自己伸冤，我们知道有一位公义，啊，正直公义爱我们的神，他会伸张正义，他会全然公平。我们不要自己报仇，我们不要自己，所以圣经里说爱仇敌。有人骂我们，我们为他祝福；有人恨我们，我们为他祷告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尊敬神。顶多我们在心里说一句：“神呐，你知道”就得了啊。那么神若知道，请问神最后的处置是什么？神一定实行公道正义。你对了，他奖赏；对方错了，他一定处罚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不自己伸冤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确信有一位公义审判的主，他借着这个机会来训练我们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信得过他。啊，你信得过神吗？你若信得过神，你就不用自己伸冤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想，啊，我在学这个功课，从来不自己伸冤，我信得过神，神绝对是公道正义的。有的时候，神呢要借着这些事儿来做训练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在地上。每一天，要各样的人事地物，都是神让我们经历的，让我们学习的，让我们操练的，都是让我们受精炼学习的，都是神布置好了，让我们学的。啊，在 真言书啊，有这样的说法，说呀，我们自己啊，不知道啊，我们所经历一切事情是出于神。神若命一件事情临到我们，准许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因为神时刻监察啊，每早试验，神把我们放在心上。你是神心上的人，你需要的操练，需要的学习，神就给你布置，神给你安排环境。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，为了让儿女出人头地，给他们选学校，找补习的老师啊，那么选最好的学校，花最贵的钱让他去读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做父母的爱我们，为我们的前途打算，为我们的将来安排。我想这样说大家就懂了。所以神把我们无论摆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受一点委屈，那是学一点功课，也就是信得过神，我们不要自己伸冤。后边彼得用的这段故事，除了真理的启示以外，也是说到耶稣基督绝对相信神，神所做的一切耶稣基督都逆来顺受，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，这是多么大的信心，多么正确，多么可爱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主要学习这样信得过神。那结果如何？主耶稣如何？主从死里复活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宇宙中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各位，主这个冤屈白受了吗？啊，主信赖神的态度错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亲爱的，这是我们的功课，这是我们的功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彼得说的呀真的好，我读到这段圣经恍然大悟，知道神所做的一切的安排都是美而善，都是为我们将来的荣耀，将来的好处。所以忍受冤屈的人呢，是有福的，是可喜爱的。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可喜爱的，当我们忍受冤屈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自己伸冤的时候，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交托神，哎呀，神是好喜爱哦，神是好心疼，但是神非常高兴。这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，叫可喜爱的。可喜爱的是神要用他一切的恩惠来疼我们了，来爱我们了。因为你真信得过他，你真尊敬他，你不自己逾越一点儿，知道神是公道正义的神，这个太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彼得的这一段话对我们每一个学习经历神的人都是至高啊至要的。当然后边他也讲了一些特别的真理，其实耶稣受的鞭伤是让我们得医治，耶稣挂在亲身挂在木头上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那是绝对的。 耶稣受的鞭伤都与我们有关系，都是为医治我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生病，我就求神，神啊，因着耶稣基督身上所受的鞭伤来医治我们。不是我配得医治，是因为我这个犯罪的肉体，耶稣替我受了鞭伤了。我可以求神特别怜悯，特别医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后边这段话非常的好啊。所以耶稣基督用他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了，所以我们的灵魂就归于我们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牧人啊，我们的好牧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选后边这的话，从十九节做仆人的这句话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功课。我们都是做仆人，因为将来啊，你就是做个总统，你也不是老板，你是人民的公仆啊。你就是当个皇帝，你也是神的仆人，将来也要到围绕，因为神是万王之王，你这个小王算不了什么啊。我们人都是神的仆人，所以我们都要学做仆人，顺服顺服顺服，没有别的话讲，没有理由，良心对得住神，就是要顺服。我们今天就差在这儿。